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军继续炮击基辅，第四轮和谈结束，没有取得突破。
拜登未来几周可能将前往欧洲访问，商讨俄乌战事。
白宫称 Omicron 亚型变异株在美传播，约35000人确诊。
美国家禽农场大范围爆发禽流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3月15号，俄军入侵乌克兰进入第20天。发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消息说，当地深夜和凌晨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乌克兰希望星期二与俄罗斯的第五轮谈判能为停止战争取得一些成果。双方前一天的视频会谈显然没有产生立即停火的结果。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了高强度和广泛的制裁。澳洲为惩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14号再把33名俄国寡头和商人列入制裁名单，包括英超足球队切尔西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14号在推特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已经通过第四波制裁措施，以打击跟入侵乌克兰有关的个人和企业。联合国难民署14号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民间捐款总额打破纪录，支持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协助几百万名流离失所的乌克兰民众。世界银行同一天批准了近2亿美元的额外及重新规划资金，以供乌克兰在遭到俄罗斯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加强对乌克兰弱势群体的支持。
关于伊朗核子协议的谈判，数天前因为俄罗斯提出新的要求而触礁。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安15号将前往莫斯科进行讨论，现正访问莫斯科的卡达尔外长也与俄国外长讨论相关的事宜。2015年所达成的俗称伊朗核子协议的划时代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将伊朗核子发展纳入规范，但在2018年美国退出之后，协议瓦解。如今，全球强国经历10个多月的谈判，原本已接近达成一份新的协议。然而，俄罗斯5号要求获得保障，西方因俄国侵略乌克兰而寄出的制裁不会伤害他与伊朗的贸易，这也导致谈判暂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先前表示，我们有信心能达成共同恢复遵守协议，只要德黑兰和莫斯科做出决定。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需要华府做出政治决定。如果他们宣布已经做出决定，所有谈判代表就可以重返维也纳完成一份协议。
就在朝鲜被认为有可能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实验之际，日本放送协会设置在冲绳县美军加守纳基地附近的摄像机捕捉到一架美军特殊电子侦察机起飞执勤超过9小时，可能警戒朝鲜试射。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指出，美军这架电子侦察机的型号是 RC-135S，通称眼镜蛇球式电子侦察机，部署在美国本土基地，是全球仅有的3架特殊机型，主要负责搜集发射后的弹道导弹资讯。根据提供实时航班飞行状况的网站 FlightRadar24 显示，这架 RC-135S 飞行路径看似在朝鲜半岛东侧日本海上空反复飞行。朝鲜今年2月27号和3月5号分别试射弹道导弹。日本政府防卫省等单位分析，这两次试射都属于洲际弹道导弹等级的弹道导弹。另外，韩国通讯社韩联社3月14号报道指出，美国和韩国判断朝鲜最快有可能在本周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实验，因此研判这架 RC-135S 起飞执勤时为此进行警戒。
在英国注册的香港人权关注组织香港监察遭到香港警方以该组织网站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为由，要求该组织删除网站。事件引起了美英加等国家的国会议员的批评。当中，英国外相卓惠斯发表声明，指出香港警方的行动毫无道理，这种想要全球支持民主自由者晋升的意图不可接受，也必然不会成功。而香港监察也表明不会删除网站。香港警队公安处过往曾经要求网络供应商关闭一些被指违反国安法的网站， 香港监察和2021香港约章都有此经验，但以可能触犯国安法而发信要求一个海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删除网站则是第一次。有关海外适用条文早在国安法公布时就已经引起了争议。根据港区国安法第38条，国安法适用于非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境外违反本法者。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人都曾指出，这个条文令美国人也包括在内，这令人无法接受，且对所有国家是一种侮辱。
白宫14号表示 COVID-19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已经在美国传播了一段时间，目前约有35000个病例，有必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抗疫。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目前的有的工具包括疫苗和药物都是对抗 COVID-19 的有效方式。针对白宫向国会要求更多款项一事，他说，我们需要额外的抗疫资金，有些计划如果没有资金就可能会突然终止或者需要缩减，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任何一种变异株的应对方式。另外，英国则将从3月18号英国时间凌晨4点起取消所有 COVID-19 入境限制规定，英国将成为首批取消所有 COVID-19 国际旅游限制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疫情最严重的吉林省14号宣布封省，成为大陆 Omicron 疫情爆发之后首个封省的省份。中共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昨天表示，中国这波本土疫情累计已经感染了10000多例，波及大陆27个省区市，呈点多、面广、频率大的特征。其中吉林省、广东省、上海的疫情仍在发展中。由于中国疫情增加，地方政府宣布封城，一些科技公司在当地工厂也因政策封厂。CNBC 报道说，迈威尔科技执行长莫菲表示，封锁会对电子行业造成破坏。目前，全球各地饱受疫情的影响，半导体等关键零件都严重短缺。莫菲表示，我们将继续获得更多的供应，但如果需求继续超过供应，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们，而且不会很快就消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军继续炮击基辅，第四轮和谈结束，没有取得突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苹果公司发布了 iOS iPadOS 15.4 系统更新，这是自2021年9月份推出这个系统的第四次升级，为 iPhone 和 iPad 带来了很多新的功能。在 iOS 15.4 中，用户可以通过佩戴口罩来解锁你的 iPhone，不需要像 Apple Watch 那样的额外硬件。它的工作原理与普通的 Face ID 类似，但会扫描眼睛周围的区域以进行身份的验证。用户还可以使用戴口罩的 Face ID 进行 Apple Pay 支付。用户还可以直接从支持的 App 发起同播共享绘画，也就是 FaceTime。其他新的功能还包括点击支付、37个新表情符号等，还包括对 AirTags 的功能增强，直接在设备上将自定义域添加到 iCloud 邮件的选项等。
据《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中国腾讯控股的微信支付可能因违反央行的一些规定，面临创纪录的罚款。中共金融监管机构说，微信支付无视反洗钱规定，在遵守了解你的客户和了解你的业务等规定方面存在失误。腾讯的移动支付网络也被发现允许通过赌博等非法交易转移和洗钱。对微信支付来讲，了解你的客户和了解你的业务程序意味着必须验证在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的用户和商家的身份，以及这些交易的资金来源。报道说，罚款金额还在审议中，可能至少上亿元人民币，比过去北京监管机构对非银行支付公司违反反洗钱规定的罚款数额大得多。14号，腾讯股大跌 10%。
本周一，亚马逊可能将在几天之内完成收购电影制造商米高梅。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亚马逊这项并购提出质疑的最后期限是3月中旬。 美国和欧洲的反垄断机构目前正在评估亚马逊以85亿美元收购米高梅的交易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如果这笔交易获得批准的话，那么亚马逊将可以更有力地与视频行业的对手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展开竞争。亚马逊公司于2021年5月份宣布了这笔交易。亚马逊表示，这笔收购将带来大量内容，发展并吸引消费者使用其 Prime 会员服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来美国家禽农场爆发了严重的禽流感，至今已经至少捕杀了大约400万只饲料鸡或者火鸡，包括墨西哥和一些亚洲地区开始对美国的鸡肉提出了进口限制。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以来，由于一种高致命性禽流感的爆发，美国已有约400万只商业养殖的鸡和火鸡被扑杀。而在美国家禽农场爆发禽流感后，作为回应，包括墨西哥、中国和韩国在内的美国鸡只进口国已经实施了进口限制。通常在禽流感疫情被检测出来后，养殖场的鸡群就会被扑杀，以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这次禽流感爆发也是自201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当时美国中西部地区有近5000万只家禽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火鸡和产蛋鸡。目前由于劳动力短缺、供应链问题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主要的小麦和玉米出口国供应短缺，粮食价格飞涨。在家禽中大规模爆发的禽流感可能会减少对饲料作物的需求。而据农业部11号表示，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州爱荷华州的91万5000只产蛋鸡感染了高致命性禽流感，该州还有4万9000只火鸡在被检测出感染禽流感后被扑杀。而在马里兰州，在禽流感检测呈阳性后，已有15万只肉用鸡和49万只产蛋鸡被扑杀。而在南达科他州，也有4万7000只不同的家禽在感染后被扑杀。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代表星期一通过视频举行了第4轮会谈，但没有取得突破的迹象。会谈当天暂停，定于星期二恢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达了他对俄乌停火的初步希望。泽连斯基说，我们的使命很明确，竭尽所能确保两位总统会晤，这是人民的期待。请听报道。
乌克兰官员说，俄军14号向首都基辅的郊区开炮，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团举行了第4轮会谈，但没有取得突破的迹象。乌克兰总统顾问和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说，这轮谈判将聚焦在达成停火、俄国撤军以及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录像声明，证实与俄罗斯的艰难谈判正在进行，目的是为了超过两周的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事找出外交解决方案。波多利亚克14号晚上在推特上说，为了让工作小组有更多时间准备，谈判技术暂停到15号，强调第4轮谈判还在继续。此前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了致命的巡航导弹袭击，当地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只有25公里。美国国防官员昨天评估说，俄军仍然没有在乌克兰掌握空中优势，乌克兰方面仍在很有能力地保卫自己的领空。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看看地图可以看到俄军缺乏进展，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失误，但很多是由于乌克兰的抵抗。基辅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但华盛顿不同意这样的设想。华盛顿还拒绝了波兰把他们的俄制米格战机送往美国驻德国基地以便转送给乌克兰的建议。上周六，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以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形式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最高达2亿美元的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北约国家决定不在乌克兰上空启动禁飞区的决定是基于有关的分析。古特雷斯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谨慎，虽然我理解乌克兰政府的急切呼吁。最近几天，卫星图像和媒体报道显示，在一段间歇以后， 俄军装甲部队已经摆好了重新发起重大攻势的架势，以试图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联合国有可信报告显示，俄军正在对人口稠密区使用集束炸弹。欧安组织主席周一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等同国家恐怖主义。消息人士透露说，拜登未来数周可能将访问欧洲商讨俄乌战事。请听报道。
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星期一透露，白宫官员现在正在讨论拜登总统未来几周前往欧洲的可能性，以便和欧盟商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这名消息人士说，拜登能否成行并不确定，相关计划还没有敲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主席14号说，俄罗斯把攻击目标对准乌克兰平民以及学校和医院是国家恐怖主义。联合国已经表示，有可信报告显示，俄军正在对人口稠密地区使用集束炸弹。身为波兰外长的拉乌14号以2022年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的身份对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拉乌敦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停止这场残酷的冒进。联合国政治事务主管罗斯玛丽·迪卡洛对安理会说，在过去的周末，局势更加恶化，俄军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警告，由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世界各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全球粮食体系崩溃，导致饥荒四起。他宣布从联合国的中央应急基金中拨出4000万美元应对乌克兰的紧急需求。古特雷斯就人道后果发出警告说，这场战争远远超出乌克兰。古特雷斯指出，即使在开战之前，开发中国家就因为空前的通货膨胀、利率不断上扬和债务负担逼近而难以摆脱疫情走向复苏，现在他们的粮仓又遭到了轰炸。世界粮食计划署供应的小麦有半数以上产自乌克兰。与此同时，一项有关乌克兰人道局势的安理会决议草案的发起国表示，各国不再寻求在安理会进行表决，而是将把决议提交给更广泛的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已经就这项决议草案谈判了2个星期。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高层激烈对谈7小时，关切台海局势和中俄结盟。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2022严寒反应军演展开，3万北约兵力集结挪威；
美中高层激烈对谈7小时，关切台海局势、中俄结盟；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俄乌战争可能在5月份结束；
美债殖利率创2年半新高，纳斯达克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落熊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伙伴国约3万名军人14号在挪威展开大规模演习。与此同时，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因乌克兰战争的紧张局势升高。2022年酷寒反应军事演习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安排好了。挪威扼守北约的欧洲北部边境，这项演习的目的是测试挪威管理境内增援盟军的能力。根据北约宪章第5条，成员国必须在另一成员国遭受攻击时来援。负责酷寒反应演习的挪威陆军中将奥德洛告诉 TV2 电视台，这是一项防御性演习，这不是具有攻击目的的军事行动。参加演习的还包括200架飞机和50艘舰艇。酷寒反应演习每2年举办一次，这次演习在3月14号到4月1号举行。西方国家部队将在挪威的严寒气候下磨练战斗技巧，包括地面、海上和空中操演，地点涵盖北极，不过将距离挪威和俄罗斯的边境达几百公里远。 俄方不愿意应邀派员观察这次演习。如同先前的酷寒反应演习，和挪威同在北欧但没有正式加入北约的瑞典和芬兰也会参加演习。
国际原子能总署14号晚上表示，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电力目前已经恢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曾经爆发了全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另外，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指控俄国军队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引爆炸药。国际原子能总署在推特发文说，乌克兰当局通知国际原子能总署，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供电线遭到占领部队再次破坏之后，已于今天恢复了外部电力，员工开始工作，重新将核电站加入输电网络。俄罗斯于2月14号进攻乌克兰之后，随即占领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先前曾经说，供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供电线遭到占领部队的破坏。退役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炉上周也曾断电，但是于13号恢复了电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国总统普京下令核武部队进入高度戒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对此发出警告，形容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发展。
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大会14-15号两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当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是否应该采取措施。乌克兰总理什米加1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洲中心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这可能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呼吁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大会把俄罗斯驱逐出组织。乌克兰总统的军事顾问阿雷斯托维奇14号晚上说，俄罗斯进攻的资源即将耗尽，他推测俄乌战争最迟可能在5月初结束。阿雷斯托维奇说，5月初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和平协议，不过他认为即使达成和平协议，小规模冲突仍可能持续一年。乌克兰将坚持要求俄军完全撤出他们的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讲话中用俄语呼吁俄罗斯部队放下武器，不要继续这场不光荣的战争。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4号联名写信给议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将对美国国会发表视频演说。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周一表示，他将在周三对乌克兰起诉俄罗斯的案件作出裁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随即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3月7号，联合国所属的国际法院开庭时，俄罗斯拒绝出庭。在听证会上，乌克兰要求法院命令俄罗斯结束战争，并从乌克兰撤军。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对境内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犯下种族灭绝罪并非事实，那只是俄罗斯试图非法依据一项国际公约做出其出兵乌克兰的理由。国际法院在声明中表示，将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3点宣布判决。此案与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乌克兰境内的战争罪一事不是同一个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是另一个同样设在海牙的法院。
前六四学院领袖、美国纽约著名华裔职业律师李进进14号遇刺身亡，享年67岁。目前纽约警方仍在对案件展开调查。有报道说，李进进昨天上午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一位华裔女子持刀杀害。这位女子据信曾经寻求李进进提供法律帮助。李进进律师办理的一项业务是为那些被北京猎狐和天网行动追捕的中国人提供在美国的法律保护。他在多次参加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说，中共当局的猎狐和天网行动往往不是他自称的反腐，而是打压异己的政治手段。据信，李进进在办理这类案件中掌握了大量中共官场的敏感资料。他被谋杀是否跟办理这类案件有关，目前不得而知。同样是前六四学院领袖的王丹、王军涛、吴尔开西等几十名海外民主人士星期一联名发表一份声明，对李进进遇害深感悲痛。
一艘货柜轮据称搁浅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的吉普森岛外海。船舶追踪服务网站 Marine Traffic 说，这艘货柜轮是长荣海运的长城轮。美国新闻网站 WBAI-TV11 报道说，似乎有数艘拖船在巴尔的摩外试图提供帮助。 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中大西洋区域指挥部的消息，指挥中心是在13号晚上9点左右接到电话的，得知有一艘1095英尺长的货柜轮在切萨皮克湾触礁。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这艘货柜轮停在主要船舶的航道之外，没有危及其他海运权益。美国海岸警卫队说，这艘货柜轮搁浅时没有造成损害、人员受伤或者污染。一年之前，长荣海运的长四轮货柜轮则卡在了苏伊士运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高层激烈对谈七小时，关切台海局势、中俄结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福特公司周一表示，未来两年将在欧洲推出覆盖乘用车和商用货车系列的七款新型电动车型，以大力扩展其电动汽车的产品线，最终的目的是到2026年实现60万辆以上的电动汽车销售目标。福特表示，将把德国科隆关键生产基地的投资额增加一倍，达到20亿美元，并从2024年起建立一个电池组装工厂。福特欧洲首席执行官 Rolly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是战略上的改变，而是加速我们实现电动化规划。到2024年，欧洲的电动汽车车型将从目前的两款增加到九款。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新闻中心周二说，美国航天员范德海将在3月30号和两位俄罗斯航天员一同搭乘联盟 MS-19 号飞船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新闻处说，公司不会让外国伙伴对他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俄联邦航天局强调，国际空间站成员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据悉，国际空间站是以美俄为主导的空间站，整个空间站又分为俄舱段和美舱段，其中国际空间站的姿态调整和动力等主要是由俄舱段负责，但俄舱段的部分电力需要美舱段提供。目前正在国际空间站上执行任务的宇航员一共有七位，其中四位是美国宇航员，一位欧洲空局宇航员，两名俄罗斯宇航员。
欧盟执委会2020年提出了加密资产市场框架，打算建立有关加密资产的欧盟法规。最近有个修正版本，人们打算以环保为由封锁基于工作量证明的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币在内。不过欧洲议会在本周一否决了这个备受争议的版本，并接纳了另一个相对宽容的版本，让加密货币社群松了一口气。加密资产的市场注重的不仅是加密货币资产对环境的威胁，也规范了有关加密货币资产的发行、交易、透明度及监督等事项，必须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的风险、成本和变动，借由规范加密资产的公开发售来支持市场的完整性和金融稳定，也将打击市场操纵、洗钱、恐怖主义融资或其他的犯罪活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与中共最高外交官举行会谈，沙利文直接向杨洁篪提到美国对北京与莫斯科站在一起的担忧，并点名这样做可能招致的后果，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4号在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的陪同下，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罗马会晤。一位不具名的美国资深官员会后在媒体简报会上说，沙利文和杨洁篪进行了七小时激烈坦率的对话，反映出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也展现双方致力于维系开放沟通渠道。两人的会谈触及一系列议题，包括美中竞争、俄乌局势、朝鲜局势升高、中共在台湾海峡的挑衅作为等。在美中竞争部分，美方官员指出，双方讨论应该如何管控战略风险，以确保美中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 这是延续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峰会对话。针对台海局势，美国官员说，沙利文重申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也表达美方对北京在台海挑衅作为的关切。另一方面，中共似乎仍在掩盖中美会谈的核心，就是围绕着美方要中国澄清他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的立场来进行的。中共官媒发出的通报有意淡化会谈本身的严重性，把重点放在所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是中美关系最首要的任务。全文只有在通告结尾提到乌克兰。通报写道，双方还就乌克兰、朝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稍早时候，美国白宫发表的一则简短文告说，沙利文和杨洁篪在罗马就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进行了实质性讨论。文告说，两位负责人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通话渠道的重要性。沙利文13号接受 CNN 采访时警告中共，我们已经告诉北京，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对俄罗斯遭制裁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华盛顿还指责中共帮助俄罗斯散布所谓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生化武器试验的谎言。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周二到周三，美联储将召开利率政策会议。美国十年债殖利率周一又冲高到 2.145%。与此同时，纳斯达克指数周一最新报价为12581点，已经比去年11月的历史高峰回跌 22.3%。费城半导体指数也从高峰回跌约 25%， 双双落入熊市领域。请听报道。
在美联储3月15号到16号召开例会决定利率政策前夕，美国十年债殖利率周一冲高到 2.145%， 创下2019年7月以来新高峰。30年公债殖利率也涨到 2.481%， 成为投资人在面对俄乌战争之际还要担心的另一个课题。代表科技股的纳指受此影响，同日大跌 2.04%，跌破2月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日的低点。2022年迄今已下挫近 20%， 成为美股表现最差的一个环节。俄罗斯近期虽然猛攻乌克兰各地城市，甚至炮轰乌克兰临近波兰的补给通道，但军事专家多认为这是普京急于在会谈过程中取得军事的胜利，以便给自己找个台阶。与地缘政治息息相关的国际油价近期因此猛跌，西德州原油最新报价为每桶102美元左右，布兰特原油约106美元，远低于三月初的高峰 130.5 美元和139美元。而2022年迄今，这两项油价仍有 35% 左右的涨幅。摩根士丹利估计，美联储三月份将升息一码，2022年将升息五码，2023年底之前，美国联邦基本利率将升到 2.625%。 另一方面，今年2月美国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 7.9%， 再度挑战40年来高峰。有鉴于近期国际油价仍在百元之上，通胀的温度难以下降，华尔街投行也对股市的展望转趋悲观。美银在最新的报告中预测，标普500指数跌入熊市的几率已高达 35%。 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